李光敬本是河曲部落积阿爹部族的人，父亲李良辰承袭基田州刺史的职务，隶属朔方郡。李光敬的姐姐嫁给舍利葛瞻，舍利葛瞻杀死仆固阳后侍奉河东节度使星云经。李光敬兄弟年少时依附葛瞻，于是定居在太原。李光敬勇猛果敢，他的武艺和用兵谋略仅次于葛瞻。唐肃宗从灵武检阅军队时，李光敬跟随郭子仪击败叛军，收复两京，多次立下战功。至德年间被任命为代州刺史，封范阳郡公，食邑200户。上元初年，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，率军讨伐大同、横野、青夷、范阳以及河北的残余叛寇，任用李光敬为都知兵马使，不久升任渭北节度使。永泰初年晋封为武威郡王。大历四年担任检校户部尚书，主持尚书省事务。不久又转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。这一年冬季十月，在京城南园安葬母亲，前来祭奠的将相共有44处帷帐，极为奢侈靡费，城内士人百姓为观者如堵墙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反叛，范希朝率军救援议定，上表推荐李光敬为部都虞后，在木刀沟交战，李光敬立功。六年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单于大都护、镇武节度使。皇帝下诏因李光敬一向有忠诚节操，立下显赫功勋，赐姓李氏。他的弟弟李光炎被任命为明州刺史，充任本州团练使。兄弟同时受到恩泽，人们都惊叹称奇。八年升任灵武节度使。李光敬曾跟随马遂救援灵明，在环水交战、收复河中都立有战功，前后军中的职务没有不担任过的，中丞、大夫等职也都曾兼任。此前救援议定的一支军队中，李光敬、李光炎都在其中，所以军中称李光敬为大大夫，李光炎为小大夫。十年七月去世。李光敬兄弟年少时就以孝顺和睦在军中受到推重，到为母亲守丧时三年不回到寝室。李光炎先娶了妻子，母亲把家事委托给他，母亲去世后李光敬才娶妻。李光炎让妻子拿着钥匙、账簿、财物归还给嫂子，李光敬让他拿回去，并对李光炎说，弟媳侍奉母亲，母亲曾命他主持家务，不能更改。于是互相扶携哭了很久才恢复原样。去世时65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李光炎与哥哥李光敬因为葛瞻擅长骑马射箭，兄弟自幼都拜他为师，葛瞻唯独赞许李光炎的勇猛矫健，自己比不上。长大后加入河东军担任副将，讨伐李怀光、杨惠陵都立有战功。后来跟随高崇文平定蜀地，拔取旗帜斩杀将领，出入如神，由此逐渐出名。自唐宪宗元和年间以来，历任代州、明州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九年朝廷准备讨伐淮西、蔡州，九月李光炎升任陈州刺史，充任中武军都知兵马使。过了一个月升任中武军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。适逢朝廷征调天下兵马，包围深州、蔡州，讨伐吴元济，下诏命李光炎率本军独当一面。李光炎于是率军抵达阴水，再回去对抗敌军。第二年五月在石渠击败吴元济的军队。起初敌军清晨逼近李光炎的营垒布阵，李光炎无法出击，便自行拆毁营寨左右栅栏，派出骑兵突击。李光炎率领数名骑兵冒着坚阵冲锋，反复进出多次，敌军全部认出了他，箭矢射在他身上如同刺猬。他的儿子拉住李光炎的马缰绳阻止他深入，李光炎举起刀呵斥他，儿子才退下。于是士兵们争相奋勇跃起，敌军大败，死者数千人。捷报传到京城，人人互相庆贺。当时讨伐蔡州的军队大小共有10多个藩镇，自从裴度出使回来，只有他奏报李光炎勇猛而知意，最终不负使命，到这时果然立下战功。这一年十一月，李光炎又与怀汝节度使乌重印在小阴河共同击败吴元济的军队，平定了他的营寨。起初都统韩弘命令各军齐攻贼城， 贼军又直接进攻乌仲印的营垒。乌仲印抵御贼军，身中数枪，派人飞马向李光炎求救。李光炎认为小阴桥是贼军的堡垒，趁其没有防备，派田颖、宋朝颖偷袭夺取了他。于是填平了城壕，由此得以救援乌仲印。韩红以李光炎为令为由，要抓田颖和宋朝颖处死。田颖和宋朝颖勇武而有才干，军中都很惋惜。李光炎害怕韩红不敢留他们。适逢宦官景忠信到来，知道了实情，便假传诏令命当地将他们带上刑具关押，然后飞马入朝觐见，详细说明事情始末。宪宗赦免了景忠信假传诏令的罪过，命他立即前去释放田颖和宋朝颖。韩红和李光炎交替上表论理。宪宗对韩红的使者说，田颖等人违抗都统命令，固然应当处死，但李光炎认为他们袭击贼军有功，也可以宽恕。军队有三令五申，应该舍弃此事以收取将来的成效。等到下诏告知韩红，韩红很不高兴。十一年，李光炎接连击败吴元济的军队，攻下贼军的凌云栅，宪宗非常高兴，赐给暴劫的人奴婢、银器、锦缎。李光炎晋升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十二年四月，李光炎在郾城击败吴元济的军队三万人，其将领张伯良逃奔蔡州，杀死贼军十分之二三，缴获战马1000匹，铠甲兵器3万套，上面都画着雷公符，还写着速破城北军。不久，郾城守将邓怀金请求率城投降，李光炎答应了，于是接收了郾城。起初，邓怀金因官军围困青陵城，断绝了他的归路，心中恐惧，与郾城县令董昌龄商议。董昌龄的母亲一向告诫儿子要投降，董昌龄因此劝邓怀金向李光炎表示归顺，并且说城中的人父母妻子都被扣押在蔡州作为人质，如果不再抵抗后投降，那么家人都会被屠戮，请官军来攻城，我们就点燃烽火求救，救兵将要到来时，官军迎头攻击必能打败他们，这时我们再把城献上。李光炎听从了这个建议，贼军果然败逃。于是董昌龄拿着官印，率领官吏列队在城门外，邓怀金与诸将穿着白衣到持武器列队在城门内。李光炎接受投降，然后进入外城，城墙自行崩塌了50多步。当时韩红担任汴州节度使，骄横倔强，常常倚仗贼军势力向朝廷索要姑息，憎恨李光炎力战，暗中图谋阻挠损害他，却无计可施。于是从大梁城中寻得一位美女，交给他歌舞、管弦、六博等技艺，用珠翠、金玉、衣服等装饰他，花费达数百万钱，派使者赠送给李光炎，希望他一见倾心而懈怠军政。使者带着书信先到李光炎的营垒，说本使令公感激您的功心与私交，担忧您在外辛苦，想进献一名歌妓，以慰劳您征战中的思念，仅在此听候命令。李光炎说今天天色已晚，明早接纳。第二天早晨，李光炎大宴军士，三军全部聚集，命使者献上歌妓。歌妓来到，容貌举止端庄秀丽，几乎不是人间所有，满座皆惊。李光炎于是在座位上对来使说，令公怜惜我离开家世已久，赠送美妓，确实应当感念恩德，但我李光炎受国家深恩，发誓不与逆贼共存于日月之下，如今数万战士都抛弃妻子，脚踏白刃，我怎能把女色当作乐事？说完哭泣呜咽，堂下数万士兵都感激流泪，于是用厚礼的肩膊酬谢来使，让他带着歌妓从席上返回，对使者说替我多谢令公。李光炎是奉君主报效国家之心，至死不变。从此士兵们的心智更加受到激励。等到裴度来到行营，率领宾客随从在方城垛口观看修筑板柱五沟，贼军突然到来，拉弓挺刀，眼看就要危及裴度。李光炎在前方决战，才击退了贼军。当时李光炎预先考虑到贼军会来，先派田部率领200骑兵埋伏在沟中，出其不意两面夹击，裴度才得以脱险。田部又预先扼守了沟中的归路，贼军大多弃马越沟，相互牵拉坠落，压死的有1000多人。这一天如果没有李光炎的救援，裴度几乎陷于敌手。这个月贼军知道李光炎勇冠诸将， 于是出动全部兵力抵挡李光炎的军队。当时李肃乘其不备，迅速率军袭击蔡州，攻下了他，俘获吴元济。董仲智放弃回取军队，入城投降李肃。李光炎得知后，跃马冲入贼营，大声呼喊投降。贼军一万多人都解甲投戈，请求饶命。贼寇平定后，李光炎加官检校司空。13年春天，皇帝命宦官在李光炎的住处设宴款待他，赐给草料和大米20多车。宪宗又亲临麟德殿召见他，赐给金带、锦缎。朝廷东讨李师道，任命李光炎为义成军节度使。到镇后不久复行营，几十天之内，在濮阳两次击败贼军，杀死数千人，进军深入。14年，吐蕃入侵，李光炎转任兵宁节度使。当时延州被吐蕃摧毁，任命李文岳为刺史，命李光炎充任勾当修筑延州城使，并允许他带领陈许的6000人随同前往兵宁。这一年，吐蕃侵犯泾原。自从田径镇守夏州，因贪婪卑鄙侵扰党项羌，将他们引入吐蕃入侵。等到藩军进攻荆州，边将好此血战，才使其退兵。起初，李光炎听说贼军进攻荆州，部署兵力前往救援。滨州士兵喧哗说，人家给50千钱，却不认识战阵，那是什么人？我们常立的衣粮得不到，却要上前倒白刃，这又是什么人？愤怒的呼声汹汹不可遏制。李光炎一向得军心，委婉地为他们陈说大义，说话时流泪不止。三军被感动，也流下眼泪，于是欣然上路，击退贼军。穆宗即位，加授李光炎特进，并给其中一个儿子4品正元官。不久下诏命他赴京，赐予开化里宅地，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认为李光炎功冠诸将，所以召他赴京设宴赏赐优厚。随后以平章事身份再次出镇，以此回报功臣。长庆初年，升任凤翔节度使，依旧担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年末又授予许州节度使。朝廷因李光炎从前镇守陈许，很得军心，将要讨伐镇州、冀州，所以由此任命。赴镇那天，宰相百官按旧例在张敬寺送别，穆宗亲临通化门送行，赐给锦缎、彩帛、银器、良马、玉带等物。二年，讨伐王廷凑，命李光炎兼任深州行营诸军节度使。李光炎受命出发后，孤军讨贼，粮草运输困难。朝廷又把仓、景、德、地等州交给他监管，因为这些都是临贼的州郡，便于运输。李光炎认为朝廷治治不当，贼帅互相勾结，不可能短期内平定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就会前功尽弃，于是恳切辞去监管的职务。不久因病发作，上表请求归镇。朝廷果然讨贼无功，而赦免了王廷凑。4年，敬宗即位，正式授予司徒。汴州李旨驱逐主帅叛乱，下诏命李光炎率陈许军队讨伐，驻扎在卫氏。不久李旨被杀，升任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并在正衙接受册封司徒兼侍中。2年9月去世，享年66岁，停止朝会3日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为忠。乌仲印是潞州的牙将。元和年间，王承宗反叛，朝廷军队讨伐。潞州节度使卢从史虽然出兵，却暗中与贼军勾结。当时神策行营土突程璀与卢从史军队驻地相近，程璀与乌仲印谋划，在帐下擒获卢从史。当天乌仲印戒严，陆军没有敢动的。宪宗奖赏他的功劳，任命他为陆府左司马，升任怀州刺史，兼充河阳3城节度使。适逢讨伐淮西、蔡州，任用乌仲印逼近边境，并划出汝州隶属河阳。自朝廷军队讨伐淮西3年，乌仲印与李光炎互相呼应，大小百余战，直到吴元济被诛杀。就地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转任司空。蔡州有位将领叫李端，从阴河过来投降乌仲印。他的妻子被贼军绑在树上，被一刀刀割肉致死，临死前还呼喊丈夫说，好好侍奉乌仆射。他如此得人心。元和13年， 乌重印接替政权，担任恒海军节度使。到阵后，上奏说臣认为和硕地区能够抗拒朝廷命令的原因，其大概情况可以看出来，是因为刺史失职，反而让镇江掌握兵权。如果刺史各自履行本职，又拥有镇兵，那么节度使即使有安禄山、史思明那样的奸诈，怎能具有益州反叛呢？和硕六十年能抗拒朝廷命令，正是因为夺取了刺史、县令的职权，自己作威作福的缘故。臣所管辖的德、地、景三州已经发出公文，各自归还刺史职权完毕，应在州中的军队全部命令刺史收管。另外，锦州本是公高县，请求废州恢复为县。归化县本是草市，请废县依旧隶属德州。下诏全部同意。由此法制建立，各自名分归于正道。等到在深州驻军时，乌仲印认为朝廷的部署安排不当，叛军正气势强盛，不可轻易进军，观望了几个月。穆宗急于诛灭叛贼，于是用杜叔良代替他，任命乌仲印为检校司徒兼新元尹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召他回京师后，又用原官职担任天平军节度使、运漕浦等州观察使等职。李同杰占据沧州，请求继承父亲职位，朝廷不答应。议论的人担心这个叛逆小儿抗命，想用重臣代替，于是调任乌仲印镇守沿海，加封太子太师、平章事，让他兼领沧景节度使，仍旧划出齐州隶属他，大概是希望不劳军队而平定。诏令发出十天，乌仲印去世，追赠太尉。乌仲印出身行伍，等到成为统帅，忠心侍奉皇上，能与部下同甘共苦，所到之处建立功勋，从未自夸，而且善待宾客幕僚，礼节周到，当时的知名之士都愿意依附他。他去世的时候，20多个军士都割下大腿肉作为祭品，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无法超过他。儿子乌汉宏继承职务，守丧未满被启用授予左领军卫将军。乌汉宏上表请求服满丧期，文宗嘉许并下诏同意，服丧期满才授予官职。王佩，许州人，18岁时有勇有谋。许州节度使上官税认为他是奇才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任命为衙门将。等到上官税去世，他的女婿田称胁迫上官税的儿子想夺取继承权，又担心监军使不同意，准备设伏兵谋害监军。王佩暗中得知他的阴谋，秘密报告监军，于是在埋伏的地方全部抓获了他的同党。监军范日用将此事上报，德宗于是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义统帅全军，赐给王佩亲笔诏书，让他护送上官税的儿子前往上都。到达后，德宗召见他说，根据你的忠义恩宠应该加等，但刘昌义所奏只请求加授监察御史，朕心里很不满意，你赶快回去就传达给刘昌义，让他再上奏。于是乘一马返回，还没到许州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，仍保留原职。吴元吉反叛，李光炎受命征讨，认为王佩气节出众，任命他为行营兵马使，另率精兵驻扎在近郊。等到军队会合，连续击败蔡州叛军，多次下诏进军，诸将观望，无人敢先渡阴河。王佩率兵5000，夜间渡过阴河河流口，直接扼住叛军咽喉并筑城。从此河阳、宣武、太原、魏博等军相继渡河，形成犄角之势进攻郾城。王佩先筑垒与叛军对峙，叛将邓怀金率众反绑，双手投降，蔡州叛军平定。王佩跟随李光炎入朝，李光炎详细陈述王佩的功劳，加授御史大夫。回到镇所后，李光炎受诏讨伐运州叛军。等到李师道被诛杀，诏令分出许州军队戍守滨州，以王佩为兜江，救援延州，击退吐蕃。因功加授宁州刺史，调任陈州。李直反叛，诏令王佩兼任中武节度副使，率军讨伐李直。李直被平定，加授检校又散其常侍，调任沿海一密节度使、观察使等职。这个地方新晋归附，民风剽悍，王佩申明法令，精选整顿军政，一年后大治。第二年改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中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蔡观察使等职。在镇所去世， 追赠右仆射。儿子王逢，王逢年少陈勇，随父征战有功，任中武都之兵马使。太和年间入朝担任宿卫，历任各位将军，跟随石雄、刘勉在天德击败回纥，性格果决，执法严厉。当时有2000人没有上阵，官府赐给赏赐，王逢都不给。有人指责他，王逢说：“继而冲锋冒白刃，如果没有功劳而受赏，那对冒死作战的人怎么办？”王载攻打刘枕，王逢率领陈许7000人驻守一城，代替田令昭。叛贼平定，受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至中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观察使等职。李拱是山东大姓，世代联姻。到李拱时，不喜欢读书，只以骑马射箭为务。身高6尺多，气度魁梧，曾到泽路拜见李抱真，李抱真认为他奇异，准备选为衙门将，不久因他酒醉使气，又想抛弃他。都将王前修对李抱真说，李拱是奇士，如果不能重用，不如杀了他，不要被他人所得。李抱真死后，王前修为统帅，于是李拱依附王前修，多次担任昭义大将。吐突成璀擒获卢从史时，乌仲印参与了谋划，李拱起初不知道，准备救援卢从史。听说乌仲印接受了朝廷旨意，于是观望不前，乌仲印因此感激他。后来统领河阳，就将他置于麾下。但朝廷因他与卢从史关系深厚，最终将他外放为北边一校尉。元和十年，征讨淮西，乌仲印恳切上表，请求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虞后，诏令特准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授右武卫上将军。长庆4年8月去世，享年64岁，朝廷停朝1日。李佑本是蔡州牙将，侍奉吴元济，骁勇善战。自从朝廷军队讨伐淮西，李佑担任行营将，每次抵抗官军，官军都畏惧他。元和12年被李肃擒获，李肃知道李佑有胆略，免他一死，厚待他，推心置腹，与他同吃同睡，常在帐中密谈到天亮。有人在外偷听，只多次听到李佑感激哭泣的声音。但军中因为此前被李佑杀伤的人很多，营垒中士卒聚会议论，都恨不能杀李佑。李肃因为众人心怀怨恨，担心不能保全，于是送李佑到京师，并上表救他。宪宗特别宽恕，于是派李佑回到李肃处。李肃大喜，立即将3000精兵交给他。李佑所说的话，李肃毫不怀疑，最终靠李佑攻破蔡州，擒获吴元济。因功授神武将军，升迁金吾将军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夏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下随营右节度使。宝历初年，入朝任右金吾大将军。不久因吐蕃入侵，出任荆州刺史、金元节度使。太和初年，讨伐李同杰，升迁检校户部尚书、沧州刺史、沧德景节度使。太和3年5月去世。董仲智本是淮西牙将，是吴少成的女婿，生性勇猛强悍，懂得军事机要，善于用兵。等到吴元济抗拒朝廷命令，董仲智又成为主谋，率领大军抵挡朝廷军队，连年不能攻克，都是董仲智的计谋。元和12年，宰相裴度督兵淮西，到达郾城，吴元济于是调发所有左右和守城士兵交给董仲智来抵抗裴度。当时李肃乘虚攻入蔡州，擒获吴元济后，董仲智的家属在蔡州，李肃于是安抚他们，并派他的儿子拿着书信礼物去招降董仲智。董仲智见到儿子，知道城池已陷落，以及吴元济被囚禁窘迫的情况，于是慨然独自骑马来归降李肃，身着白衣叩首伏地。李肃拱手请他上街，以宾客之礼与他共同进餐。宪宗想杀他，李肃上奏说允许他不死而来投降，请求免他一死，并祈求在本军驱使，于是贬为春州司户参军。第二年转任太子少詹事，委托武宁军收管驱使，仍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元和15年征召回朝，授左神武军将军，主持军事，兼御史中丞，仍赐给金帛，与有功者相同。不久授延州刺史，又升迁左右神策及诸道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太和4年 又转任下随营右节度使。太和五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董仲智训练士兵建立法制，羌戎畏惧服从。太和八年八月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杨元清祖父杨子华任德州安陵县丞，父亲杨玉任深州中山县令。杨元清少年丧父，慷慨有才略，到二十岁时仍在江岭一带漂泊，纵情游历，放言高论，人们称他为狂生。当时吴少成专断蔡州，朝廷姑息他。杨元清以平民身份谒见，被任命为重要县份的官职，不久被征辟为从事，上奏授予是大理评事，也曾侍奉吴少阳，后上奏转为监察理刑。因上奏，宰相李吉甫身家慰问接纳，从此一年中有时两次随奏章到京师。杨元清常对吴少阳说话，用大义开导他，于是被兄党陷害，依赖节度判官苏兆保护，才得以幸免。杨元清暗中效忠朝廷，消耗吴少阳的力量。等到吴少阳去世，其子吴元济继位。杨元清劝说道：先尚书生性吝啬，诸将都饥寒交迫，现在应该施恩惠来巩固自己。府库中的东西我十分熟悉，何不广泛聘请各地使者，言辞谦卑，厚礼相待，以长辈的身份称呼各位将帅，或许能有所帮助，而诸将也会大得好处。我愿意拿着刘后的表彰上奏朝廷，朝廷怎能不听从呢？吴元济答应了。杨元清当天离开蔡州，将叛贼行事虚实分条上奏，暗中请求诏令各地扣留使者。等到吴元济发觉杨元清的妻子陈氏和四个儿子都被吴元济杀害，一起被射在同一个箭垛上。苏兆因保护杨元清，也在同一天被害。朝廷下诏授杨元清为越王府司马，不久升迁太子仆射。元和十三年，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上位赴任，改授光禄少卿。当初朝廷曾令杨元清与李素商议，在唐州东境选择便利之处，暂时设置行蔡州，如果有百姓和官兵归顺，便按敕令优叙，一定让他们存活。不久召见杨元清，立即上奏请求借用杜之前，而且所说的话多不合圣意。宰相裴度也认为诸将讨贼三年，成功在即，如果再分土地给杨元清，恐怕相互侵扰，生出事端，所以取消了前命而改授他职。这一年淮西平定后，杨元清上奏说淮西有很多宝货和西带，臣知道去取一定得到。皇上说朕本意讨贼，是为民除害，如今贼平人安，则朕所求已得，宝货西带不是朕所追求的，不要再说了。当月下诏授左金吴卫将军，不久改任汾州刺史，又征召为左金吴卫将军。长庆初年更换镇卫的守臣，杨元清到宰相那里详细陈述利害，并据表上奏。后来穆宗感悟，赐给白玉带，不久受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荆州刺史、金元卫节度观察等使，兼充四镇北庭行军。杨元清于是上奏设置屯田五千顷，每屯筑墙高数仞，锁闭牢固，突然有寇贼到来，完全可以防守。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营田完成后又加授史号。任职六年，荆州人上奏议论，为他立德政碑，调任淮州刺史，充任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。太和五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司空，晋升光禄大夫，因他营田缴纳粟米二十万石以补充经费的缘故。这一年改授便宋博观察等使，凡有所废置，都有大的利益，下诏全部听从。七十岁时卧病回到洛阳，下诏授太子太保。同年八月去世，朝廷停朝三日，追赠司徒。杨元清起初毁家孝顺，多次备受方阵，但性情阴险狡诈，所到之处喜好聚敛钱财，善于结交，荆州人得其实情也是由此。儿子杨延宗开成年间任慈州刺史，因策划驱逐河阳节度使以自立，被同党告发，御史台审理属实，被处死。刘悟是刘正臣的孙子。刘正臣本名刘克奴。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，平卢军节度使柳知会接受叛贼伪职。刘克奴当时在衙门任职，袭杀柳知会， 派人飞马上奏，备受平卢军节度使，赐名正臣。刘武年少有勇力，叔父刘义准任便帅，在洛阳积蓄了数百万名钱，刘武就撬开门锁全部偷用，事后恐惧逃归李世古。起初并未被重视，后来因打球冲撞撞倒了李世古的马，李世古发怒要杀他，刘武用气话顶撞李世古，李世古认为奇特而赦免了他，于是令他掌管壮士，统领后军，多次担任衙门右职，上奏授资清节度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。元和末年，宪宗平定淮西后，下诏讨伐李师道，派刘武率兵抵抗魏博军，并多次催促刘武出战，刘武尚未进兵，又派使者急召，刘武估计使者来必定要杀自己，于是假装生病不出，令杜虞后去迎接使者，使者果然将实情告诉了他，说奉命杀刘武来代替刘武。杜虞后立即先返回，刘武审问得知实情，于是召集众将商议说，魏博田弘正兵强，出战必败，不出则死，如今天子要诛杀的只是司空一人而已，我刘武和各位都是被他驱破去送死，不如杀了来使，整军攻取运州，立大功，转威王为富贵。众人都说好，唯都将之命是从。刘武于是立即斩杀使者，率兵攻取运州，包围内城，并用火攻城门，不到几刻，擒获李师道及其两个儿子都斩首献上，升任刘武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义成军节度使，封彭城郡王，并赐十封500户，钱20000贯，庄园住宅各一处。元和十五年正月入朝觐见，又加授检校兵部尚书，其余官职如故。穆宗即位，按恩例升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同年十月，调任镇守泽路，不久一本官兼平章事。长庆元年，幽州大将朱克融叛乱，囚禁了他的主帅张弘敬。朝廷寻求名将来镇守渔阳，于是加封刘武为检校司空，平章事充任卢龙军节度使。刘武认为幽州刚刚发生叛乱，无法立即进军讨伐，请求朝廷授予他符节和抚钺，慢慢图谋此事。于是朝廷又任命刘武为泽路节度使，拜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，依旧担任平章事。当时监军刘承协十分倚仗恩宠和权力，经常当众羞辱刘武，又放纵他的部下违法乱纪，刘武心中难以平静。有一天有中使到来，刘承协设宴款待他，并邀请刘武，刘武打算前往，他身边的人都劝阻说，如果去了一定会被他困住羞辱，军队因此发生骚乱，刘武没有制止，士兵们擒住刘承协到衙门，杀了他的两个仆人，还想一同杀害刘承协，刘武出面相救，他才得以免死。朝廷不得已贬谪了刘承协，从此刘武十分放纵恣意，想效仿和硕三镇。朝廷中失意不得志的人大多投奔潞州寻求援助，他经常上奏张议论事情，言辞一直很不恭敬。宝历元年九月，刘武因病去世，追赠太尉，他留下仪表请求让他的儿子刘从谏继承统领军事事务，敬宗交给大臣们商议。仆射李将认为泽路是内地，与和硕三镇的情况不同，不能答应。宰相李逢吉、中尉王守成接受了贿赂，屈意奏请批准。刘从谏从将作兼主簿的官职被起复为云辉将军，代理金吾卫大将军同正，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观察等留后事务。宝历二年，加封金吾上将军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昭义节度等使。文宗即位后晋升为检校司空。大和六年十二月入朝觐见。大和七年春季返回藩镇，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大和九年，李训事情失败，宰相王雅等四人遭遇祸患。当时王雅监管国家财政，虽然没有与李训同谋，但也没有在中间表明自己不同于他们，死后并非因为有罪。刘从谏一向感念王雅的私人恩惠，心中很不平，四次上奏章请求给王雅等人定罪，裘世良等人非常忌惮他。当时宦官很专横，天子不能控制，朝臣每天担忧被灭族，依靠刘从谏的议论政坛， 李石才能勉强主持朝政。在此之前，有个叫萧红的人，谎称是太后的弟弟，通过裘世良的担保，许诺给他丰厚的贿赂。等到萧红多次被授予方正官职，送的贿赂没有满足裘世良的愿望，裘世良发怒，派人上书说萧红不是太后的亲属，又以萧本作为太后的弟弟。刘从谏深知内宫的底细，于是从潞州飞速上奏张议论说，我听说制造假象来迷惑真相，普通百姓知道尚且不可以，何况天下人都知道，拿着疏远的人当作亲近的，在普通百姓家中尚且不可以，何况处在大国的朝廷中。我受国家恩惠深重，奉公之心迫切，知道有这样的失误，怎么敢不说？夫为皇帝陛下，仁爱遍及万方，孝道教化九族，而推心置腹没有偏党，只求合理。微臣因此不必直言，恳切讨论深重之事。我看到金吾将军萧本声称是太后的亲弟弟，接受这样的官位荣宠，如今在国都喧哗，一直传到藩府，从上到下异口同声都说萧红是真的，萧本是假的。我旁听众人的议论，遍查群情，都想辨明事实，以正名分。今年二月，那个萧红投奔我的辖区，请求我上奏朝廷，自己说之前福建观察使唐福和监军刘行立详细审查了根源，已经曾上奏论及。当时恰好萧本成为外戚，来自左军，台司既不敢深入追究，甚意于是勒令他返回乡里。从此议论更加沸腾，我也命令暗中询问左军，权衡大体，而裘世良推举治公之道，发表不偏党的言论。大概萧本自己估计孤立危险，胡乱有所依仗，夫以民居国舅之位列于朝班，而真伪不分是朝内外的耻辱。我深切忧虑皇太后受此迷惑，已经产生恩情，如果一时容忍，终将千古取笑。夫起追回萧红到朝廷，与萧本当面推究，仔细追问根源，必定能辨别真伪。皇帝下诏命令三司使推究审查。皇帝认为两个萧虽然欺诈，但假托太后宗亲之名，不想诛杀他们，都流放到临表。刘从谏晋升为检校司徒。会昌三年去世，大将郭毅等人隐瞒丧事，任用刘从谏的侄子刘枕暂时统领军务。当时宰相李德裕当权，一向厌恶刘从谏的奸邪，奏请让刘枕护送灵柩回洛阳，以听候朝廷旨意。刘枕最终反叛，李德裕用忠诚李回出使和硕，劝说命令三镇增加兵力讨伐刘枕，于是削夺刘枕的官职，命令徐、许、华、孟、魏、镇、幽并八镇的军队四面进攻。会昌四年，郭毅斩杀刘枕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刘从谏的妻子裴氏，起初刘枕抗拒命令，裴氏召集大将的妻子一同宴会，举酒祝寿，哭泣不能自止。各位夫人请求指令，裴氏说心腹各自给你们丈夫写信，不要忘记先相公的提拔，不要效仿李丕背叛恩情投奔朝廷，我们母子相托，所以悲伤不能自止。各位夫人也哭泣，因此潞州将领的叛意更加坚定。刘枕死后，裴氏也因此受到极刑，刘枕的族兄弟九人都被诛杀。刘勉是许州的牙将，年少时侍奉李光炎，担任帐中清将。元和末年，李光炎讨伐吴元济，经常任用刘勉作为前锋。蔡州将领有个叫董仲志的，守卫回曲，他的部下骑骡子作战，号称骡子军最为强劲彪悍，官军常常戒备他们。刘勉骁勇精锐，善于骑射，每次与骡军交战必定冒刃冲锋，俘虏斩杀敌人而回，因此中武义军破贼功劳第一。淮西蔡州平定后，随李光炎入朝，宪宗留下他担任宿卫，历任三将军，历任延州刺史、天德军防御使，在西北边境多次建立奇效。太和末年，河西党项羌叛乱，刘勉率领天德的军队多次诛杀他们的首领，调任镇武节度使，检校又散其常侍，单于大都护。开成年间，党项等杂虏大肆扰乱河西，刘勉率领吐浑、契毕、沙陀三部落等各族一万人，马三千匹，直奔营下讨伐袭击，大败敌人，俘获数以万计，报捷而归。因公家封检校户部尚书。 会昌初年，回纥部族饥荒，乌介可汗护送太和公主到汉南求取食物，经过爬头峰、侵犯云、朔、北川。朝廷认为太原是重要之地，控制扼守各戎族，于是调任刘勉为河东节度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下诏与幽州张仲武协力招抚回鹘，最终击败鲁寇，迎接公主回宫。因公晋升检校司空，不久改任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会昌四年，潞州主帅刘从谏去世，他的儿子刘缜隐瞒丧事，擅自主持刘后事务，要求朝廷授予金节。武宗发怒，命令中武节度使王载、徐州节度使李彦佐等人充任陆府西南面招抚使，于是又授予刘勉太原节度使，充任陆府北面招讨使。刘勉与张仲武不和，正在征调幽州的军队，于是调任刘勉为镇华节度使，晋升检校司徒。不久因病请求回洛阳，授予太子太保，去世。起初刘勉担任中武小校，跟随李光炎讨伐淮西，担任涿生将，前后遇敌血战，被刀刃所伤，多次几乎死亡。曾经伤重躺在草中，月黑不知归路，昏昏睡去，梦见有人给他双竹，说你正当大贵，这次出行没有祸患，可以拿着这个回去。不久行走，迥然有双光在前。从此以后，每次破敌危难，行走时常有这种光。等到罢阵之后，双光消失。会昌五年，李德裕出阵，罢免刘勉为太子太保。第二年，以太子太保退休去世。石雄是徐州的牙校。王志兴讨伐李同杰时，任命石雄为石乡涿生兵马使。他勇敢善战，气概凌驾三军。自从王志兴率兵进入贼境，率先收复地州，石雄先驱渡河，前面没有坚固的阵型。徐州人佩服石雄的安抚对待，厌恶王志兴的暴虐，想驱逐王志兴而拥立石雄。王志兴因军队在贼境，害怕发生变乱，趁石雄立功，请求授予他一个郡的刺史。朝廷征召石雄到京城，授予毕州刺史。王志兴不久杀了石雄平时交好的将士100多人，仍然上奏说石雄动摇军情，请求诛杀他。文宗一向知道他的才能，爱惜他，于是长期流放白州。太和年间，河西党项扰乱，选拔武士，于是召石雄回来，隶属镇武刘勉军中为皮将，多次建立破枪之功。文宗因为王志兴的缘故没有太多提拔，但李绅、李德裕认为他是崔群的旧将，一向赞赏他。会昌初年，回鹘侵犯天德，下诏命令刘勉为招抚回鹘使。会昌三年，回鹘大肆掠夺云朔北边，在五原设置牙帐。刘勉率领太原的军队屯驻在云州。刘勉对石雄说，狡猾的敌人离散，不足以驱除。国家因为公主的缘故，不想急于进攻。现在看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气势凌驾我们。如果禀报朝廷旨意，恐怕会犹豫不决。我们捍卫边疆，只要能消除祸患，可以专断处理。你可以挑选骁勇精锐，趁他们不备，直奔敌帐。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来不及抵挡，一定会抛弃公主逃窜。如果事情不成功，我亲自后续跟进，也没有祸患。石雄接受命令，自己挑选精锐骑兵，得到沙陀李国昌三部落，加上契必拓跋等杂虏3000骑，趁着月黑之夜从马邑出发，直奔乌界的牙帐。当时敌帐逼近镇武，石雄进入城中，登上城墙观察他们的数量，看见几十辆毡车，随从都穿着朱碧色衣服，类似华人服饰。石雄命令间谍询问，这些是什么大人？敌人说，这是公主的帐篷。石雄告诉他们说，国家兵马想要捉拿可汗，公主来到这里是国家之事，必须谋划归路，等兵马会合时不要移动帐篷。石雄于是大规模驱赶城内的牛马杂畜和大鼓，夜晚挖开城墙作为10多个门。黎明时分，城上竖起旗帜火把，然后从各个门放出牛畜鼓噪跟随，直接冲击乌界的牙帐。火把照亮天空，鼓噪震动大地，可汗惶恐惊骇，不知所措，率领骑兵逃跑。石雄率领精锐骑兵追到沙湖山，猛烈攻击，斩首万级，生擒5000羊、 马、车、帐都丢弃而逃，于是迎接公主回太原。因公家封简叫左散骑常侍、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天德防御等使。石雄深沉勇敢，设身取义，面对财物非常廉洁。每次破贼立功，朝廷特别赏赐的物品都不拿回家，放在军门前，先取一份，其余全部分给部下。因此军士感念他的义气，都想奋勇作战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左仆射、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不久昭义刘从谏去世，他的儿子刘枕擅自主持军务，朝廷商议问罪，命令徐州主帅李彦佐为陆府西南面招抚使，以晋州刺史李丕为副。当时王载在万善栅，刘勉在石会，互相观望，没有前进。石雄接受替代的第二天，越过乌岭，攻破贼人五个营寨，斩获数以千计。武宗听到捷报非常高兴，对侍臣说，如今义而有勇的人很少有能比得石雄的。石雄既然率先破贼，不到十天王载收复天井关、何鸿敬、王元奎也收复慈明等郡。在此之前，潞州有个狂人在市集上折腰，对人说石雄7000人到了，刘从谏抓来杀了他。等到刘枕危急窘迫，大将郭毅秘密请降，请求斩杀刘枕归顺朝廷，军中怀疑他是欺诈。石雄公开说，贼人刘枕的叛乱郭毅是主谋，现在请求斩杀刘枕就是郭毅自己谋事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。武宗也根据狂人的话，下诏让石雄率7000兵接受投降。石雄立即直奔潞州，接受郭毅投降，全部擒获他的同党。贼人平定后，加封检校司空。王载是王志兴的儿子，对石雄不满，石雄以辕门子弟的身份善待他。但讨伐潞州的战役中，石雄有始终的功劳，王载心中厌恶他。等到李德裕罢相，王载的党羽排挤石雄，罢免了他的节度使。不久听说李德裕被贬，发病去世。使臣说，古代所说的名将不必有蒙伦拔锯的才能、拉虎劈熊的力量，重要的是应当以义始终，善于谋略而成功。而阿爹兄弟秉承阴山之气，大多有良好的风范，将家权让给主父，拒绝奸臣的美计。张武恢复的功绩是一师的效果，李仲胤忠于世上，忍于府下，怀蔡之意，功勋仅次于李光炎，是捍卫国家的臣子，不可多得。王佩擒获连襟，李佑捉拿贼首，都是因势立功，转祸为福。治则治了，仁者不做。而刘戊自恃太过，世袭继承，至于灭族，报应也晚啊。石雄、刘勉赋予边城，声名驰骋沙漠，奉迎贵主，摧毁戎狄，不也很壮烈吗？石雄能敢于知己，不失为意，美好啊。赞曰：怀运平定，一将书成，二兄受父也是同恶，毁义气中必灭你的宗族，谁称善将？刘勉、石雄。